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5月3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因为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想要在最后面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知识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补水这件事情。补水这件事我相信我应该已经聊过蛮多次它的重要性了，包含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前面的集数我有讲过说，就是在 Paris City 的那个饮水机的水很难喝嘛等等，都有提过补水这个相关的概念齁。但是补水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值得一讲再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的聊一下球员到底要怎么样确定自己有没有补充到足够的水分。那讲到补水这件事情啊，其实要分成三个阶段来讲，就是运动前的补水，还有运动当中的补水，还有运动之后的补水。那运动前的补水啊，其实是有就是它的目的性所在的，就是运动前你是为了要降低你自己的心跳跟体温，因为呢，如果今天在一个高温高湿度的环境的时候，你的心跳跟体温非常容易快速的升高，那心跳体温快速升高的时候呢，你的体力消耗也会比较快。好，所以呢，喝水这个时候就可以有助于维持这个水合状态。我们英文在讲的话就叫做 hydrated， 就是你是保持一个水合状态的。然后呢，也可以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就是维持住你的血液循环啊，应该这样讲。我知道应该蛮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哈，就是早上起床就是可能喝不下东西，喝不下任何东西，喝水也不行，然后怕自己喝了水之后等一下就吃不下早餐。但是呢，我觉得早上起床喝水这件事是一个习惯。所以呢，需要去养成，需要一点时间去培养这个习惯。像我以前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也不太习惯喝水，但是我妈吼就是直接每天早上拿一杯温开水到我面前跟我讲说，欸，先把它喝掉这样。她的理论说法是说，她觉得早上喝一杯水的话会有助于肠道消化或等等之类，就比较不容易便秘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就从小养成了早上起床要喝水的习惯。那到了球队之后呢，因为知道了就是补水的重要性，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基本上吼都是一个保特瓶，如果是一个保特瓶600毫升的那种齁，我都可以直接先喝掉三分之二左右齁，大概就是400毫升，所以早上一起床就是先喝这么多的水。那这个对于就是我现在生活的 routine 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现在起床齁大概没过多久我就会去球场运动，所以早上喝水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运动前的补水。OK，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运动中要怎么样喝。运动中的时候建议就是每10分钟到每15分钟都要补充一次，然后每一次呢大概就是1到2瓶养乐多的量，也就是大概100到200毫升啊。我觉得用养乐多这个容器齁来比喻大家应该会比较能理解，因为养乐多大概就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喝的话两三口就可以喝完的东西啦。所以如果你在运动中补水的时候，你就记得每一次大概喝个2瓶养乐多的量齁差不多就足够。那因为每10到15分钟就要补充一次呢，所以基本上对于棒球员来讲，就是每一次只要换局，你只要下来进到大告的时候，你都一定要喝水，不能等口渴才喝哦。口渴的时候代表其实你已经脱水了，所以完全来不及。人体的机制是这样子啊，当你那个水分哦流失超过2%的体重的时候，你的运动能力跟身体机能就会很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还会影响那个刚讲过的嘛，就是温度调节的能力，同时也会降低自主神经的活性，就可能增加像是痉挛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抽筋嘛，或是热衰竭，甚至是横纹肌溶解的风险。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这种像是棒球这种运动啊，很简单，或像篮球，你基本上就是有下场有休息的时候呢，就把水拿起来喝，就是完全不用考虑任何有休息的时间，你就是把水拿起来喝就对了。不过如果你像是跑那种马拉松，中间没有那么多休息的时间吼，你可能就是随时要带一瓶，就是不管是水袋或者是说那种轻量型的水壶带在身上，你就可以随时可以补充水分。那如果像是骑脚踏车的话，脚踏车前面也会有那种就是杯架嘛，那个杯架就可以放那个有点像以前卖那种有没有商店那种卡达恰，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卡达恰，就是那种运动饮料，然后它上面那个喝的那个嘴吼是可以直接用摇起来之后用挤的。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没办法开那种瓶盖嘛，很麻烦，因为你只有一只手，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把那个瓶子直接拿起来之后用嘴巴把那个瓶盖摇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用手把那个水挤进嘴巴里面，好，那种杯子就很方便，在你运动的时候就可以轻松的摄取水分。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运动完，那运动完的时候因为你在运动的过程中身体不断在流汗嘛，在调节体温，流汗就是为了要调节体温，你就是因为体温太高了所以它才需要流汗，所以呢流汗的过程中你就流失了非常多的水分，所以呢也要补水，运动完也要补水。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看，我自己就是看那个体重流失多少你就补多少水了。假如说今天你原本是75公斤，但是呢运动完之后呢只剩下 74， OK， 那就是要补1公升的水。那这个1公升的水呢也不是说叫你马上补完哦，就是一瞬间把它喝完，因为如果你水喝太快的话还是有可能会造成就是水中毒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在运动结束之后的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然后尽快补充就 OK 了啦，我们营养师都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好，那刚刚我们有讲到那个卡达恰嘛，就是那种运动饮料有没有，那运动饮料 要不要喝勒？好，运动饮料可以喝，那当然也可以不喝。主要有一个关键，就是看你是不是 solely sweat。 什么叫做 solely sweat 呢？就是看你流汗里面是不是含有很多的盐分。判断的方法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流汗，衣服上面会留下那种白白的盐渍，就代表说你是那种流汗也会同时流失很多盐分的人。你看很多棒球选手，他们帽子上面不是都会白白的吗？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哦，那个应该是就是他们用止滑粉然后摸到帽子所以才白白的。不是，那个有时候其实是他们流汗，然后因为帽子比较不好洗嘛，所以呢流汗久了之后呢，那些盐分就积累在那个帽子上面。所以如果你是属于这种 solely sweat 的人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补充水分的过程中加入一点点的运动饮料，这就会是不错的选项。主要就是因为就是盐分可以有助于锁住水分，就像你吃完鸡汤面之后呢，你就想要喝冰凉的一样。我们上礼拜的那集有讲到嘛，你吃完鸡汤面你就会想要喝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摄取了非常多的盐分。当然所以呢，刚有讲到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属于这种 solely sweat 的人的话，你不一定要喝运动饮料，你也可以直接在你的食物里面，就是你的日常的食物里面加盐，也会是不错的方式。像是中哲平常每天就是吃早餐或是午餐等等之类的，他一定自备一罐盐，因为他只要在每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他的食物里面多加一点盐。那个盐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他锁住水分。那盐的主要成分就是钠嘛，那钠也是电解质的一种，所以呢，对于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当然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吃很咸的人，所以呢，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会自己就自备一罐盐啊。好，所以这个算是他的一个 fun fact 这样子。OK，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说，平常球队是怎么样去追踪这些球员，他们到底有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我们会做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就叫做 hydration test。hydration test 呢就是看你今天有没有保持身体在一个水合状态，所以基本上都是看练习前的数据，因为如果你练习前是维持一个水合状态的话，那就代表说你在比赛过程中或者是说练习的过程中比较不容易受伤，或是能够发挥出最好的运动表现。所以呢，你一大早到球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营养师在你的那个 locker 里面啊，直接放了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呢，就是一个尿杯，所以你就要去把那个杯子装了大概至少要一半满。然后呢，营养师就会用一个特殊的仪器，然后那个仪器呢，就会插进去大家的尿杯里面，然后可以测量出你今天的水合状态是多少。但是你记得一定要在练习前就要测完，你不可以说就是等到练习后才测，那就没有意义啦。因为你已经比完赛了，然后你也练习完了，我就不知道这个水合状态有没有真的帮助到你场上的表现或者是耐力等等的。当然说练习完之后测也有意义啦，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就脱水的风险。不过那个基本上我只要看你的体重就知道了，就是练习前跟练习后的体重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脱水的风险，所以不用特别就是利用 hydration test 的这个测试去判断说你练习完有没有脱水，主要还是要看你练习前的表现。那这个测试的 criteria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数值是3到10的话就是正常，那如果是10到20的话就代表你已经有点脱水了，那20以上是最严重的，就是严重脱水。那3以下呢，很多人会想说，那3以下代表什么状态？3以下代表你喝太多，就是你喝太多水了。所以代表说喝太多水其实也是不好的哦，因为喝太多水的话容易会造成水中毒，然后你的肾脏负荷也会过大。所以切记啊，喝水就是少量多次。你今天呢，你可以每一次都喝少少的，但是频率非常的高，就是不断的补充不断的补充，但每一次都只喝一点点，这样子是完全没关系的，而且也是相对安全的一个做法。所以你要记得，就是水不是越喝越多就好，而是呢要喝得刚刚好。但是当然啦，就是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是喝得不够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越常喝也不太会有什么坏处。那我之前就有讲过嘛，因为我自己买了水壶，然后随身带在身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强迫你自己去多喝水。那当然首先这个条件是这个水壶你要自己非常的喜欢，你一定要买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水壶。就像你今天买了一个漂亮的马克杯，不管是星巴克的或者怎么样，你就会每天去用它，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同时呢，就是买水壶有一个优点，就是你可以同时去记录你到底喝了多少。因为你平常如果用宝特瓶喝的话，你可能忘记喝到第三瓶第四瓶，就忘记说这是第几瓶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用水壶的话，你去装水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说，我今天装了第几次水，然后我每次都装了多满，然后由此去计算说，就是你今天到底喝了总量是多少。我个人认为，就是喝水这件事情，多少还是要做一点数学运算，因为你要量化了，你才会知道怎么样改善。像我女朋友啊，以前就是不怎么喝水的人，就非常不喜欢喝水。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不喜欢喝水，但是因为她喝水然后加运动之后呢，她的头痛状况就改善非常多。以前可能是一个月要头痛个四五次以上，但现在基本上一个月就差不多一两次，而且只会有一天特别严重啊。那个严重程度也不像以前就是会痛到可能上班要请假的这样子，就是变成吃止痛药就可以控制的程度。重点是皮肤还变得很好，所以害我压力很大，就是我自己皮肤也不能太差，然后可能外貌方面也要稍微注意一点。那为了每天要可以喝够 足够的水呢？基本上最麻烦的时候就是去客场的时候。如果去客场的时候，因为客场的休息室总是比较简陋嘛，可能不一定有饮水机，然后可能不一定什么设备都有。你回到饭店之后，可能也不像是你平常住在家里面那么舒适，想要煮水就有水，或是你可能买一大箱水或怎么样。因为你如果去客场饭店，你去哪里买一大箱水啊？很困难嘛。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从客场的休息室里面的冰箱，他们通常会补一些水，然后呢，我们就把那些瓶装水带回饭店喝。虽然说这样子不是很环保啊，但这可能是就是唯一可以 keep hydrated 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你啊，就是有一个大水壶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省很多麻烦，因为带很多瓶装水很重嘛。如果你有一个大水壶，你就可以把瓶装水的水直接倒进去你的水壶里面。那这个水壶如果足够大，也可以让你喝到隔天都不用担心说没有水的问题。但是偶尔哈，我们会有那种早场接晚场的比赛，就是可能前一天打可能12点，那所以他三四点就回饭店了嘛。那回饭店之后呢，隔天打晚上6点，所以隔天又要待到三四点的时候你才会出门。这整整24小时的时间哈，水一定是会不够的。所以有时候呢，我可能会用那个饭店里面如果有那种咖啡机哦，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饭店很常有咖啡机，那你就是用咖啡机里面不要放胶囊，好，不要去放那个咖啡胶囊，然后直接放水，那它就会煮出热水给你。但是热水很麻烦，因为你没有办法马上喝嘛，可能还要放一两个小时，然后那就很浪费时间啊。有时候喝水这件事情哦，刚刚讲过了，就是每10到15分钟，基本上你就是随时都要可以补充嘛。所以呢，今天这一集的最重要的重点哦，我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在饭店找水喝，好，怎么样在饭店找水喝。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因为我以前来美国之前完全不晓得有这个小知识，但是从此之后呢，我等于是在饭店可以横着走啊，啊，没有那么夸张啦，没有那么夸张。但是饭店要去哪里找水，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你要去想一下什么时候会喝到水，就是运动的时候一定会喝到水。所以饭店里面通常有一个东西叫做健身房，你一旦只要找到这个 fitting room 或者说 fitting center， 通常里面绝对有饮水机，好，绝对有饮水机，这是非常实用的小知识。像是去年休赛季的时候，我有带我女朋友去香港坐游轮。然后我们坐游轮的时候，因为游轮里面也是一样嘛，没有饮水机这种东西，我们想说完蛋了，水要喝完了。然后房间里面好像只有付一个人两瓶水还怎么样，我想说要去哪里装水，我就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我猜一个地方一定有。然后他说哪里会有，我说我们不是在那个顶楼的那个甲板上面有看到有那个健身房吗，健身房里面应该可以装水。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果真有，果真有饮水机。所以代表说这个东西其实在各国都适用。从此之后呢，我就相信了，就是只要找得到健身房就一定找得到饮水机。实用的生活小技巧分享给各位，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我们有讲到那个补水的重要性嘛，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缺水哦，濒死的经验。没有，我跟你讲，大家都觉得我这样讲太夸张，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我人生觉得自己最接近死亡的一刻。好了，事情是这样子，故事是这样，我自己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热爱骑脚踏车的人，所以我是一个单车爱好者。所以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我还没有进职棒的时候，进职棒之后就是每个礼拜放一天，那个很难去骑那种就是可以过夜的，你知道吗？所以在进职棒之前，我几乎每一年都会去骑个1到2趟那种跑山的行程。所以台湾那个很著名的那种单车路线，三横一竖有没有，其实我都已经走过了，但是就是东进五岭我还没有走过。因为三横一竖就是所谓的北横、中横、南横，然后那一竖就是塔塔家，所以那个中横那一段啊，我是只有从西边上去过，还没有从东边上去过。因为听说东边上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我还没有时间就是去挑战这件事情。那这个故事的事发点呢，是发生在我在挑战塔塔家的时候，就是那一宿啦，就是那一宿。那我去塔塔家之前的前一天是提早下去台中过夜，然后隔天再从水里然后出发往塔塔家。但是因为我们在台中没有住宿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群车友，就是我跟我两个学长。那我其中一个学长呢在台中那边有一个朋友，所以他可以借住我们一个晚上。结果好巧不巧，那天晚上呢我刚好和前女友吵架，然后这一段现任女友呢先屏蔽一下，先不要听哦，反正吵架内容不重要，反正就是吵架了，然后就需要花一点时间就是讲电话嘛。但是因为住在学长的女生朋友家，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如果在那边讲电话的话好像会打扰到人家，然后隔天我们又很早要出发，所以大家很早就睡了。我突然发现就是学长好像有跟我讲过他有在听我的节目，所以他应该会到现在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好，反正呢就是因为我吵架，所以呢我就自己牵着我的单车，然后去外面找了一个网咖，然后我就在网咖里面就是可能点了一个泡面，然后在那边坐着讲电话这样。而且那还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网咖，就是献给了就是在台中的第一次。重点是那时候我好像还有骗学长，因为我不想要让他觉得说就是我在跟我前女友吵架，因为他也认识我前女友啦，所以我想说就维持一下大家的形象。我就跟他讲说我去那个网咖处理一下那个研究所的一些作业，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我说我去处理一下作业，就是我身上没有电脑，所以只能去网咖这样。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就是半夜可能 一两点两三点，然后在台中街头牵着脚踏车，然后呢去网咖讲电话，结果我隔天上水里身体直接累掉，因为晚上根本没睡几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就算睡了我也是躺在那个沙发上面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网咖，就不是那种大家想象的那种家里面的那种长型沙发，它是那种一个人坐一人坐的那种沙发，所以就是很不舒服，那手把又很硬。我早上就是到水里的时候我真的是累到，就是那时候我妈有给我出门前带了一个面包，这个面包后面会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先提一下。虽然她给我带一个面包，但是我那天早上真的完全吃不下。我还记得那个面包是就是那种一般的那种吐司，厚片吐司，然后里面有夹葡萄干的那种，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真的是救命稻草。好，等一下再来提。OK， 然后我们就骑着骑着骑着，然后我们想说，哎，也都还蛮顺利的，然后我也都还可以撑得住这样。就最惨的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原本以为后面还有一个补给站，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那时候认为的倒数第二个补给站，只买了一点点的水跟运动饮料。因为骑脚踏车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在前面的补给站买了太多的水，就是你不必要的，你不需要喝到那么多，但是你买了太多的水跟运动饮料的话，那你接下来那段就会骑得很累啊，因为你全部的东西都要放在你后面的马鞍袋里面，所以那就是徒增重量而已。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策略。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们原本以为那个是倒数第二家，结果没想到那已经是最后一家了。而且我们骑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才发现那是最后一家，所以我半路就已经把刚刚在那家买的水全部都喝光了，我真的是喝到一滴都不剩。然后我还看到路边那种有没有山泉水，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那个，从墙壁上面喷出来的那种水啦，我还去装那种水喝，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铁马驿站或者是就是便利商店，路上就是只有无穷无尽的山林跟山壁这样子。然后我就骑着骑着，然后呢我的山泉水也喝完了，就是我路边装的山泉水也喝完了。结果我就在就旁边看到了一个那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旧式公寓会有楼下会有一个警卫亭，有没有？那边就突然发现一个警卫亭，然后那警卫亭里面我也不晓得那边为什么会有一个警卫亭，那刚好有一个警卫，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这边有水吗？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这样子。他就说我有啊。然后呢他就拿出那种超大那种应该是 1.5 公升还是2公升的那种古道梅子绿茶，然后的那种瓶子，然后里面装水。我看到的时候真的乐坏了，他还跟我讲说就是看你要多少你自己拿。结果我想说因为他可能也会需要喝，所以我就留了一半给他。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严格的控管我的水的消耗量，就是不可以让自己水在到终点之前就提早喝完这样子。但是这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因为当你今天非常非常累的时候，你就是会想要喝水。而且我至今不知道那个警卫到底是错觉还是真有其人。我说真的，因为在那个就是都是山壁然后跟山林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不太确定为什么连便利商店都没有，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放一个警卫在那边。我现在回头想想都还觉得是不是遇到什么神机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后面就是靠着那一点点的水，我身上也没有任何吃的，因为我们原本以为下一间就是补给站很近，所以我们也没有买任何吃的，就买了一些泡面而已，所以我就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可以去补充热量。但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热量消耗是非常快的，所以呢我就突然从我的马鞍袋里面找到了我前一天我妈给我带的那个早餐面包，你知道吗？我就直接拿出来啃了。这个是已经放了两天的面包，但是我那时候啃起来哇有够香，真的有够香。但是我吃完之后呢是恢复了体力没错，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就吃完面包之后我好想喝水。对，我好想喝水。结果呢我就又喝了可能很大一口水，就我的水就没剩多少了。那如果你有骑过塔塔家这个路线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其中一段是一个非常非常陡峭的山坡，然后就是大家应该是俗称那种好汉坡啦。我跟你讲我不夸张，我直接就在那好汉坡的路边脚踏车放着，我就在路上睡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想要在就是路边休息一下，我把脚踏车放着，我坐在地上，结果下一刻醒来我已经躺在地上了，躺在马路边，而且我看时间已经过了差不多20分钟，刚刚那20分钟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就是我可能就躺着就睡着了。我第一次有这种在野外直接累到无法动弹的感觉，而且身体就在告诉你说你现在不要再动了，你根本完全不能再动了，你只能躺着休息。有点像那个什么 iPhone 手机剩 1% 的时候，电量剩 1% 的时候，你就在那边想说啊快没电快没电快没电，你还想要再用一下再用一下，就没想到它直接给你关机一样。但是呢，但是转机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因为塔塔家其实是有时间车辆管制的，就是说超过五点之后呢就不可以有任何的车子进去。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有发现有一台车就在很接近五点的时候从我们旁边经过，然后是往上走的。我想说不是超过五点之后就不可能车子进去了吗？他还要上去干嘛这样子。那我们原本其实就是差不多预期在五点左右到顶端，结果没想到那时候已经快要六点了。那你今天只要去一个就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太阳只要一下山之后，那个就会开始迅速的降温。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已经开始有点失温了，而且我每骑20公尺就要下来牵一下，就是下来牵着走一段。你一定觉得20公尺太夸张了吧，就是差不多一个投手球而已。我是认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只能骑20公尺我就要下来走一段，然后骑20公尺就要下来走一段。结果呢就是因为差不多已经快要6点了，刚刚那台往上开的车就他们 到了上面之后呢，发现已经超过五点，就是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他们开始往下回撤。回撤的时候又经过我旁边，他们经过旁边的时候呢，他们就直接摇下车窗说：“哎，你需不需要帮忙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距离就是终点不到2公里，应该一点多公里而已。但是呢，我实在是没有力气继续骑下去了，我就跟他讲说：“要，我要帮忙。”然后呢，他就把我的脚踏车就稍微折叠一下放到后车厢，然后还给了我一颗热腾腾的包子哦哦，我真的是狼吞虎咽的把它吃掉，就是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在我旁边跟我讲说，就是哎，不要吃这么急啊。就是慢慢来啊，整颗都是你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我就问一下说，欸，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时间点跑到他家来？他们说，因为他们的邻居是一个糖宝宝。然后这时候那个糖宝宝才从就是副驾转头看我，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这对夫妻啊，就是邻居是一个糖宝宝。然后因为这个糖宝宝的爸妈可能平常上班比较忙，所以没有时间顾他，所以这对老夫妻呢就非常的好心，常常呢会在假日的时候带这个糖宝宝出来，就是散散步啊，然后逛逛街等等的。那这个礼拜呢的计划就是来他家随便走走，没想到遇到我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欸，那你们后面还有没有其他人需要帮忙？我就说我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学长，因为我总共有两个学长嘛，其中一个学长已经先到了，就是有在听我节目那个学长他已经先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学长他在后面就还没有到。我就说那等一下可能载我上去之后呢，可能要再去帮助他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应该爬不上来。所以那段夫妻就把我载到定点之后呢，又马上回去载那个学长。学长上来之后呢，就直接跟我们讲说，哦，当那个车子来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种得救的感觉，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呀，你路上水都够喝吗？然后东西都够吃吗？我们在那一站根本就没买什么东西。”哎，然后学长就说：“哦，对啊，啊，我们不是有买泡面，我就把泡面吃掉了。”我说：“泡面呢？你是说泡面吗？”他说：“对啊，干吃，就是没有加任何水，里面那个那块饼有没有？那块干的那个炸过的那个泡面，他就直接干吃掉。”他说：“他真的是饿到没有办法了，就是真的只能直接吃那个东西。”我说：“啊，你酱有加上去吗？”他说：“没有加酱，就是直接吃那个干面这样。”这个真的是就是你没有骑过车你完全不会有的体验啊。但我也觉得这个就是骑车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在骑车玩或是爬山玩这样有氧运动玩之后，你吃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好吃。我非常推荐那些有厌食症的人可以去试试看做一些有氧运动，做完之后不管是游泳啊、爬山啊、骑脚踏车啊，这些结束之后呢，你都会觉得每一项东西都变得好好吃哦。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跟露营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很喜欢露营的原因，就是因为露营的时候你做什么东西都很不方便，就是你煮东西不方便，然后呢你洗澡不方便，然后你洗碗可能也不是很方便，重点是帐篷可能还要自己搭，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你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方便，所以你帐篷搭好的时候就特别有成就感，然后你东西煮出来的时候你也觉得特别的好吃。我觉得有时候在都市生活久了齁，让我们大家都忘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便利，但是你只要上山一趟，然后你只要去做过这些有氧运动一趟之后呢，你就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异常的感恩，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一次我做完这些运动或是露营完之后，我学到的就是对凡事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知道很多事情都是得来不易的。就像是登顶塔塔家之后的那一碗泡面，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品牌了，也忘记到底是什么口味了，但是绝对是史上最好吃的一碗泡面。 OK， 也借由就是这个故事啊，告诉大家补水的重要性真的真的非常非常关键。就是你不要在运动的时候觉得说就是没喝水没有关系，虽然我相信我熬夜也多少有点影响啦，但是没喝水是真的很有可能会造成身体机能失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铭记在心，因为毕竟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个警卫在路边帮忙你哦。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5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每周都租车嘛，那租车就要加油哦。加油这件事情啊，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好聊的，但我发现好像其实是因为我现在有信用卡了，所以我才觉得说加油很简单啊，就跟在台湾的时候自助加油一样。但是我以往来美国旅游的时候加油都是用现金付款的，但在美国加油现金付款啊和在台湾有非常大的区别。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在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加油。其实在这之前啊，你只要先了解美国加油啊的概念，就是基本上都是全自助，它不像台湾一样就是会有在那边人帮你找钱啊，帮你刷信用卡，然后帮你拔油枪等等之类，都不像，也不像台湾一样会送一大堆赠品，卫生纸、水、洗车券什么的，顶多就是送什么洗车折价券，完全不用讲说什么洗车券，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美国人力很贵啦，就是美国卖服务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呢基本上像之前有讲过，只要在超市里面他们也会设置一个 self checkout 的区域，就让你自己去结账，自己去刷条码，能够不要使用到人就不要使用到人，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文化啦。所以在全自助的情况下面，在美国 国加油的那个机器旁边呢、啊，是不会有任何人类出现的，好，是不会有任何人类出现的。所以如果你是旅游，然后只有带现金来，或者是说你有带信用卡，但是那是海外的信用卡，回馈没有办法抵消那个海外的手续费，有没有？可能它只有 1.5% 回馈，但是海外手续费要 3%， 那就不太划算嘛。所以这种情况下面，我都会建议你直接用现金加油。那用现金加油要怎么样做呢？基本上你就只要把你的车开到机器旁边，好，开到那个加油的机器旁边，先记得看一下你的油箱在哪边，好，油箱要怎么判断在哪边呢？你其实可以从你的那个仪表板上面有那个油表灯，有没有？那个油表灯旁边会有一个小箭头，那个小箭头如果指向左边的话，就代表你的油箱在左边；如果那小箭头指向右边，就代表你的油箱在右边。好，所以呢，这是一个不用下车或者不用从后照镜就可以看到你油箱位置的方法。OK， 这时候你已经确认你油箱的位置，然后呢，开到了那个相对应的机器旁边，然后最重要的来了，就是因为美国的加油站和 grocery store 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只要看到加油站，就代表那个加油站旁边一定有一家便利商店。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就是哦，我要去加油站买东西，其实就代表他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只要想象说，就是台湾的每一家中油旁边都有一个 7-Eleven，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呢，你就走进去那个 grocery store， 然后跟他讲说你刚刚停在哪一台机器，好，然后你要加多少，然后就直接给他现金。OK， 然后你再走回去你的车子旁边，然后选你要加哪一种油。基本上在美国的车子齁，你只要选 regular 就好，就是最便宜的，选最便宜的就好。除非你开很好的车，但我相信你来美国旅游，你应该也不会租到什么 B&W 或者是宾士之类的，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就是直接选最便宜的就 OK。除非你的车子是加柴油，他要跟你讲说他要加diesel的话，那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不然基本上选最便宜的就 OK 了。好，选完哪一种油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要拔油枪，所以你就把油枪拔出来之后呢，直接插到你的那个油箱里面。接下来呢，你就一路加，加到你刚刚给他的那个押金没有，或者是他自己跳停，就只有这两种。那如果你是加到你刚刚给的那个钱直接全部加完的话 ，OK， 他自己就会停下来了。那如果你是加到跳停，然后还有剩，你发现你给了20块，结果你最后只加了17块 ，OK， 那你就走回去便利商店里面，他就会把剩下来的3块零钱退给你。以上大概就是现金加油的一些步骤的介绍了。OK， 好，那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话，就非常简单了。你如果用信用卡加油，吼，和台湾自助加油基本上一模一样。你只要先插卡或是 tap 的意思就是像 Apple Pay 啦，就是你直接就是感应一下就好。然后接下来呢，一样选油、拔枪，然后加到跳停，最后再选择你要不要收据就 OK 了。所以用信用卡吼加油真的是方便非常多。但是如果你真的很介意那一点点的海外手续费的话，我建议你就直接用现金加油也无所谓，顶多就是多跑几趟便利商店而已。那如果你是来旅游吼，我猜你应该也不是很在意油价。但如果你真的在意，可以考虑到附近的 Costco 加油。为什么要去 Costco 加油嘞？因为好事多应该是全美可以找到最便宜的加油选项。你唯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你要先去查一下它的开关门时间，然后找刚开门或是刚关门的时候去加，才不会大排长龙。但是呢，这个重点就是你在 Google Map 搜寻的时候，你不要直接找 Costco， 因为 Costco Wholesale 的那个开门时间跟 Costco Gasoline 的开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找 Costco Gasoline， 你才会知道那个加油站是几点开门，然后几点关门。那为什么会大排长龙嘞？因为呢，真的很便宜，所以所有人都抢着去 Costco 加油。我春训的时候有一次，其实只是要去买东西而已，我是要进去买东西的，但是我不小心开到加油的队伍里面，开了10几分钟才出来，你就知道多夸张。因为真的很多人都是为了那个省一点钱，然后选择去那边加油。但有些人说齁 Costco 的油品质比较不好，可以跑的里程数也比较低，所以就见仁见智，然后大家自己斟酌咯。 OK， 以上这些就是在美国加油的一些小技巧还有基本介绍，希望大家未来来美国加油的时候都可以顺利，然后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因为我想起来，就是我大四的时候来美国实习，在休斯顿，那时候也是租车然后加油，我第一次进去加油站的时候真的超级焦虑，因为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人，那真的超没有安全感。因为在台湾你只要开进去加油站，就一定有人在那边站着准备要服务你了，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希望这一集可以帮助到那些无助的美国旅客们。OK， 好，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总教练。其实在之前非常多的集数里面，我都有讲过说，就是我非常欣赏我们家的总教练嘛。那今天呢，就好好来聊一下他。因为前几天呢，总教练找宗泽做了一个 checking meeting。 checking meeting 的意思其实就有点像是就是确认一下大家的状况啊，确认一下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等等的。主要还是要告诉宗泽说，即便他现在遇到了一些小低潮，有一些 struggle， 但是呢，整个体系上下都还是很支持他，然后都很 support 他。只要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求助，然后大家也都很愿意帮忙，也不需要他去证明什么东西啊，因为他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就好。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打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进到40人名单，你肯定会很想要证明说你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不过呢，最简单的就是你只要对自己负责，每天有在进步，每天有在学习，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他有和宗泽聊到说，就是他知道啦，他能感受到宗泽现在很焦虑很急，但是呢，这个都非常正常。因为在他跟我们聊天的当下，我们那时候是14连败，现在呢已经15连败了。那在14连败的过程中呢，他也有压力，但是就是不 能表现出来，或者是说要 express with a good way， 就是你不能说就是用很差劲的方式去表现出来你的焦虑或者表现出来你的情绪。这也是上礼拜为什么总教练生气完之后有跟大家道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展现情绪的方式，所以他反而是称赞就是宗泽，即便就是心里很焦虑但都没有表现出来，或者是说至少基本上每天都还是保持一个正向的态度，这是他目前做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呢，宗泽有问了一下总教练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帮助他脱离现在的困境，然后我们的仲磊呢就给他了一个检视每十个打席的建议。什么叫做检视每十个打席呢？就是呢你要去设定一个 short term goal， 因为如果今天你把你的目标放得太远大，就是说哦我要上大联盟，我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个东西有点太远了嘛，然后你目前也真的很难触及到，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做好像都离那个东西很远，所以你就只要专注在每十个打席，每十个打席你的表现怎么样。假如说这十个打席我希望我就是能够拿到两支安打四个保送，那你就每十个打席去检视一次自己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就是要你更专注在你每十个打席每十个打席的表现，而不要一直去想很远的未来，或者是去想你现在没有办法 control 的事情，更不要因为打击的表现而去影响自己的手背。因为毕竟宗泽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 elite 的游击手，如果今天他因为打得不好而丧失掉他自己的 identity， 就是自己的优势的话，那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这时候总教练就问宗泽说你还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宗泽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那你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好像距离大联盟很接近了但好像又很远。然后我们总教练呢才分享了一个他不为人知的秘密，应该也不是不为人知啊，但是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事先都不晓得。他说他以前在打那个小联盟的时候啊，那他一开始是从新人直接跳 A-ball， 然后打得非常好，在 A-ball 那边打得非常好哦，他自己说的哦，就是他非常有信心，他那个表情就是说哦我真的打得超好的。然后隔年呢还是继续从 A-ball 开始，但是很快就获得了上 AA 的机会，但是好巧不巧他在上 AA 之前伤到了手腕，所以呢他上 AA 之后呢成绩就一路下滑，到球季结束都没有起色。那想当然他隔年就是从 2A 开始，但是呢他的角色就有点改变了，他隔年开始就是当替补的捕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警讯。当然球队也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呢为了要给他更多的打席就把他丢回 Low A。 那 Low A 这个成绩是他当初完全没有打过的成绩，因为他当初是直接从 A-ball 直接跳 2A 嘛。那他回 Low A 之后呢也不是当他就是熟悉的捕手的角色，而是去守外野。关键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就是在 Low A 的这一年他打了一个55-0，这是什么概念？如果你一场比赛有四个打席，他等于是有十多场比赛都没有安打，而且是完全没有安打。然后第56个打席呢他印象也很深刻，那个终于是安打了嘛，但是呢还是因为一垒上有人，然后他打了一个二垒平飞球，然后二垒手为了要注意那个一垒跑者有没有离垒过远，他马上要抓双杀齁，结果那个球就直接从手套 Tookie 就是直接从手套上面直接飞掉。就因为这样子才结束了他55-0的这个小低潮，应该讲说是一个大低潮，这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大低潮好了吧。但是结果嘞，悲剧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在第56个打席打出一支安打之后呢，接下来又开启了一波17-0。各位应该可以在那个小联盟的那个 player stats 找到他这一年的数据哦。我一直没有好好介绍他哦，他的名字叫做 Robbie Hammack， 他曾经在那个应该是响尾蛇上过大联盟的捕手，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他那一年小联盟的数据，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的有趣。也就是因为有这段低潮，所以他非常理解宗泽现在的感受。他说他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啊，他也非常急，完全慢不下来。但是从此之后他才开始学会检视每十个打席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目标稍微缩短一点点，这十个打席我想要做到哪些事情，而不要一直去想说啊，我原本不是在 2A 吗，怎么被叫到 Low A 来，因为这些都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你只能 control what you can control。 所以呢，总教练也非常希望就是宗泽以后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他聊聊，非常欢迎。那宗泽也很感谢就是大家一直鼓励他，总教练说他说我完全理解，因为最近呢这一波连败每天他都收到超多的简讯，因为每一个人也一直鼓励他，连他老婆的奶奶哦，连老婆的奶奶都传讯息说啊，事情一定会好转啦、啊，你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他很理解说，就是被大家一直鼓励的这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也知道身边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也是他们想要给宗泽的感受，就是让宗泽知道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整个球队上上下下，从 coordinator 到各种教练，不管是心理教练、打击教练，还是防护员、机体教练等等，全部的人都支持你 ，we got your back 这样子，这是他们最想要传达给宗泽的概念。虽然听到别人就是55-0啊，然后打了一战打之后又17-0。这个真的让我觉得很意外，不过呢从一个真的有可能知道你现在感受的人讲出这些话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心，而且极具说服力、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特别想要提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OK， 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 欢迎收听5月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加油站这个话题吗？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各位聊一下某些加油站才有的特别服务，叫做轮胎充气。好，就如果你今天轮胎想要打气的时候呢，其实台湾差不多就是去加油站就可以找到打气的地方。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就是车子打气都是回原厂就是保固的时候啊，或者是做一些大保养的时候才会顺便一起打气。但是偶尔就是会遇到那种突然胎压不足的情况，这时候跑回原厂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呢，如何找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打气的地方，最好的选项基本上就是加油站。那去年我们在球季结束之后呢，最后一个系列站在 Bowling Green 打，那个在 Kentucky 啊，就是离我们北卡距离大概要13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甚至有时差哦，就是开到那边去之后是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的。那所以我们打完之后呢，就先坐了13个小时的巴士回北卡。那回北卡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凌晨大概3点左右了，我记得。好，那时候呢还要整理行李哦，因为已经是球季结束了，所以你要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好，准备要回台湾了嘛。那我整理完之后呢，已经差不多5-6点了。其实那时候有另外一个选项啊，就是说你如果直接在 Kentucky 打完之后，你行李都已经包好带过去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从那边附近的机场飞回台湾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是跟博弈想说啊，就回 Paris City 拿一些春训的时候放在那边的东西，然后顺便去奥兰多逛逛街之类的啦，好，顺便找学长吃饭。所以呢，我们就想说回一趟佛州。那回一趟佛州的话，就是要先坐13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北卡，回到我们住宿的地方啦。然后呢，再请其中一个球员，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因为他们可能休赛季回家之后，家里面有车子可以开。所以他们就会先把车子开回 Paris City， 就是开回佛州，然后呢把车子停在 Paris City 的那个停车场，之后再坐飞机回家，因为反正明年春训还会再来嘛。所以我们就找到其中一位球员，他也是住在 Tampa 附近，然后我们就请他从北卡载我们回去佛罗里达。那因为他的车子实在是太满了，真的是太满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那个大咖的行李箱，就是回台湾那种两咖大咖的行李箱，直接先丢到之前有讲过的那个 Clubby 开的卡车上。那因为 Clubby 会比我们晚一天出发，不过我们会在佛州待个2-3天，所以没差。我们只要等 Clubby 抵达 Paris City 之后呢，再去把我们的行李卸下来就好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带着我们的随身行李，然后坐上我们队友的车，这样就不会占用他太多的空间。那我们这个队友真的是很燥啊，超级燥哦，他开整路哦，而且也是开了大概12个小时左右，从北卡一路开到就是佛罗里达。你听起来可能觉得还好，就是偶尔开这么一次，但是没有，我们前一天才刚从 Kentucky 开了13个小时的车，坐了13小时的巴士回到北卡之后呢，休息了，睡觉大概睡了3-4个小时而已，就马上又开长途从北卡开回佛罗里达，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要经历这样子一次的长途旅程。有些人可能会很享受这种公路之旅啊，但对我来讲，个人还好哈。我之前有讲过说，我是那种非常不能开长途的，即便是坐长途的，我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喜欢。那因为我们和我们队友是约好早上9点多从北卡出发嘛，所以到佛罗里达的时候其实也是晚上差不多快10点了哦，真的超级久。中间加了2次油，然后还有充气一次，但是他在充气的那时候啊，我没有认真注意看啊，我觉得有点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应该要认真看一下他是怎么充气的。因为隔天我和博玉去 Orlando 逛街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车子开到一半就胎压警示灯突然亮起来。好，那时候我们距离 Paris City， 我们在回程的啦，我们距离 Paris City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而且呢因为隔天凌晨就要坐飞机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奥兰多一日游嘛，回程的时候大概已经差不多晚上8点-9点那附近，然后我们是凌晨3点就要出发去 Tampa 坐飞机，所以那时候真的超级紧张。因为如果我想说我们车子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卡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很有可能就赶不到回台湾的飞机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一看到那个灯亮起来，我们还想说要不要拼一下，拼回 Paris City 再处理。后来想说不要，我们就直接下交流道去找一个加油站，看有没有充气的地方。在那 Bialoki 哦，很有可能就是要晚一天回台湾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是就是经历了一些挣扎之后，想说我们还是下交流道好了。然后呢，我们运气也还不错，就是大概开了大概5-10分钟就找到了一个加油站，然后是有充气的机器的。但是它那个机器只能投零钱，然后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我发现美国还是有很多就是轮胎打气的机器啊，是只能投零钱的。但是上一集我有讲过说，就是美国的加油站跟就是 grocery store 都是连在一起的嘛。那这个超商里面大几率也都有 ATM， 所以呢，你只要有美国的 debit card， 或者是说我不太确定信用卡可不可以，反正呢，你只要能够提钱，你就可以去超商里面换零钱。但是如果你是来美国旅游的话，建议身上还是要带一些零钱比较保险了。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去 ATM 提钱，然后呢去柜台换成零钱。然后因为它有两个喷枪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搞清楚，就随便投了一边之后，发现我投那边的喷枪是喷气的， 就是只是单纯喷气，就是它是让你清理那个就是你的椅子啊，或者是车子内部直接喷气，把那些就是脏东西喷出来。所以我就在那边用那个喷气的，一直在那边擦那个轮胎，想说奇怪为什么气都打不进去这样子。后来才发现就是打气的那个机器齁就在旁边，所以呢又再多花了一次钱，然后呢才成功的帮我的轮胎打到气。那打气的流程其实不会太困难啦，你只要在那个就机器上面输入你要打的那个目标胎压，那大部分的车子齁应该都是在3233左右。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是很确定的话，你可以从那个驾驶座的车门旁边，你只要把门打开，应该就会看到一张贴纸，那个贴纸上面就会写说就是你的轮胎要打到多少的那个 PSI 这样子。那通常备胎需要打的那个目标值会比较高一些，反正你只要确认那张贴纸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那时候也是打完气之后呢，那个灯马上就熄掉了，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开回 Paris City， 去年才可以顺利的准时回到家，不然我怕因为就是轮胎爆胎结果晚一天回家的话，可能会被我女朋友记一辈子。OK， 好，那今天的棒球话题呢又要来到每周一次最困难的那个战术环节了。这个单元我每一次自己回头听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就是哇，我真的讲得很难，但我不晓得大家到底懂多少，而且每次我录的时候可能都要停下来很多遍想一下说，我刚刚这样讲会不会太困难，或者是讲得不够浅显易懂这样子。 OK， 不管，反正这礼拜一样我们有我们这个战术的单元。那这一次要讲解的这个战术呢叫做 Still Stop。 什么叫做 Still Stop 呢？就是在你到垒之后呢马上踩一个刹车暂停，所以呢这是一个进攻方的战术，那通常会发生在一三垒有人的时候，由一垒跑者去执行这个 Still Stop 的战术。那一垒跑者就是到垒之后马上 Hit the Break， 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给他们夹杀，然后利用这个 Timing Play 去抢三垒这一分。在执行这个战术之前呢，一垒指导教练就是 Hustle Coach， 他会直接在你耳边直接讲说，我们这一个呢要做 Still Stop， 然后呢一垒跑者就开始离垒，然后记得一定要在投手丢出去之前就开始启动到垒，因为如果他丢出去了，那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你一定要在投手丢出去之前先提早离垒，然后让投手把球传给野手去夹杀你。所以这个和我们前几周有讲过的那个 Delay Steal 是完全不一样，它等于是一个 Early Steal， 就是你要提早起跑。那当夹杀只要一开始之后呢，三垒跑者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他也不要离垒太远。那什么叫做离垒太远？就是你不要到一个距离是你一定回不去三垒，然后你冲本垒也一定死的距离，这就叫做离垒太远。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抓一个距离是如果对方野手要转来夹杀你的时候呢，你可以顺利的回到三垒的这个距离，应该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lead distance。 OK， 那再来下一步呢，我们要回到一垒跑者。那一垒跑者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是死在靠近二垒的地方，就是等于说今天如果对方在夹杀你的时候，你不可以让自己是在回一垒的过程中被夹杀死掉的，一定要让自己是在往二垒的过程中被触杀。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传本垒的路径才会长。那当然如果你不要被触杀是最好了，如果今天他们真的追你追到一半齁，然后呢三垒跑者启动了，他们决定要往本垒传，那这时候一垒跑者的工作就是赶快进二垒，不要在一二垒之间游荡看戏，如果到时候本垒那边是 safe 的话，才可以造成一个 all safe 的局面。所以对于一垒跑者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只有两件，就是你要在投手丢出球之前就赶快先做一个盗垒的动作，然后引起他的注意。那你的目的呢不是真的要盗垒成功，而是要在一垒二垒之间被他夹杀。然后呢第二件你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在靠近二垒的时候才被触杀。那对于三垒跑者来讲，就是看到对方的野手在往二垒移动，或者是把球传向二垒的那个瞬间，可能就是你跑本垒的最佳时机。那你可能会讲说，他们可能会做假动作啊，做 pump fake 这样子，假装要传二垒，但其实是要杀本垒那个。没错，所以这是一个 instinctual play， 就是没有疑问。它是一个超级考验直觉的一个 play， 很考验跑者的判断，以外也有一点运气成分在里面，看他们传本垒的时候会不会传歪等等。但基本上就是因为比分很接近，然后呢比赛后段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这种抢分的战术嘛。有可能是平手啊，平手的状况，所以呢我抢到这一分的话就会直接超前，那就很值得去承担这个风险嘛。所以对于这个 still stop 战术来讲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很果断。一垒跑者的果断在于说他需要在投手还没丢出去之前就直接先起跑，三垒跑者的果断呢在于他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就是对方的野手现在够不够靠近二垒，或者是说他现在是不是准备要传向二垒的那个瞬间，这些都是我很好的起跑机会。那你就只能相信自己，然后果断的去执行。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夹杀了，我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夹杀的小小资讯。很多人会觉得说夹杀的时候啊，跑者不能跑离三尺线。那三尺线是怎么画的？一般大家的 common sense 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垒线往右三尺，往左三尺的这个区间叫做三尺线。但是呢，夹杀的时候三尺线其实是会重画的，所以就是说三尺线不是一个固定的 区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三尺线其实不是垒线左右延伸出去的空间，而是从夹杀的那一刻起，跑者和目标垒包连线的左三尺右三尺这个空间才叫做三尺线。我知道这个非常难理解，所以我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假如说今天是三垒跑者在三垒跟本垒之间被夹杀，那同时一垒上面也有一个跑者，但是一垒跑者现在不是被夹杀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开始往外野跑，就是直接往右外野的方向跑，我知道这很荒谬，但是我要举一个夸张一点的例子，大家才会听得懂。如果今天这个一垒的跑者直接跑到右外野去，那今天呢，场上野手突然想说，欸，那个人在干嘛？我要开始夹杀那个一垒跑者的时候，我们就根据当下那个一垒跑者的位置，如果他在右外野，然后因为他的前位垒包，他下一个垒包是要前进到二垒嘛，所以他当下的位置跟二垒的连线左三尺右三尺这个空间才叫做他的三尺线。但是如果依照大家的 common sense，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跑者跑到外野去，他应该早就已经脱离三尺线了。没有，因为在棒球规则里面，只有被夹杀的那个人才会有三尺线。当他开始被夹杀之后呢，他和他的前位垒包的那个连线左三尺右三尺的这个空间就会制造出一个三尺线。那个时候呢，三尺线这个东西才实质上的存在。所以如果今天对方的目标就不是你，他们就是没有要来想要来杀你，你跑到外野去也无所谓的意思。这只是一个很夸张的比喻啊，并不是说叫每一个跑者都要这样子去做。但是如果因为当初我们会讲到这个点，好，是因为他们想要提醒我们的野手不要自己当裁判。如果你认为跑者已经跑离三尺线了，就不去触杀他，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有可能你在开始夹杀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垒线上面了，所以他的三尺线就是由他当下那个位置和二垒，或者是说精确一点的说，是和他的前位垒包的连线所制造出来左三尺右三尺的空间。这个概念其实对于跑者来讲很简单，就是没有什么好想的，因为你的目标永远都是下一个垒包，你最快达到下一个垒包的方法就是走直线嘛，直接走那个连线，你也不可能在那边绕 S 型绕路，这样子也不会比较快。但是对于野手来讲，要提醒他们的部分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当裁判，而是呢一定要确实的触杀跑者，当裁判举起手说 out 的时候呢，你才可以确定你这个 play 已经完成。 OK， 以上这些就是 still stop， 然后以及补充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开始夹杀的时候，三尺线是会重画的这个资讯。如果听不懂的话呢，欢迎大家，一样欢迎大家回去多听几遍，我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解释这些困难的战术，但大家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让我知道。好，今天就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5月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梗。那我前几天呢，在那个社团留言里面，有看到说，就有人因为我讲了那个当兵的事情，然后回想到自己当兵时候的趣事。好 ，OK 啊，我自己当兵的呢也是曲折离奇。我自己有讲过嘛，就是我当的是12天的补充兵。那从兵役体检开始呢，就充满了各种惊喜。OK， 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下我在兵役体检那一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哈。那兵役体检呢，其实是每个役男在进去当兵之前都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大概在你毕业前没多久，或者是休学后马上就会收到通知，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很平常的检查啦。那像我自己收到兵役体检的那个通知单的时候，是我在大四实习的时候，所以就是刚刚好嘛，就是在我毕业前没多久。那那个时候呢，实习的老师还有提醒我们说，欸，你们大概过一阵子就要去兵役体检了，你们要自己准备一下。我想说这有什么好准备的，反正就是去体检嘛。那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讲说，因为每次只有学生后跑到这一站就差不多准备要去体检了嘛，所以他大概也很清楚，而且重点是他以前有当过医官，所以对于那个兵役体检里面的那个流程呢，还算是蛮了解的。他就跟我们讲说，有一站他会跟你纯聊天，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会想说，欸，就这样聊一聊就没事了吗？啊，体检为什么要就是跟你聊天这样？你可能会很纳闷说，这站到底在干什么？但是呢，老师就跟我们讲说，这站非常重要，因为这站其实是再稍微了解一下你的心理状态的，看你进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自杀倾向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一站的时候故意把自己讲得很忧郁，然后呢生活遇到了非常非常多困难，然后不想活了什么之类的，这个不要学，不要学，我相信你也学不来啦。反正那时候老师只是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有这种倾向的话，就让他们觉得说进去很危险，你有可能就会被验退啊。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在你的那个外衣里面加一件女生的内衣，就是女生的那种就是bra 啦，女生的 bra， 然后你就在那一站不经意的就是把你的那个衣服稍微扣子打开啊，或者怎么样，让他发现你里面穿的那个 bra， 就代表说你当兵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高危险群，那就也蛮有可能被验退的。诶，我不知道老师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我至今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假的，如果有知道答案的可以跟我说一下。那我自己呢，我自己个人就是那一天在体检的整个流程来讲都还算是蛮顺利的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隐疾嘛，然后现在我就不晓得，我觉得我应该找个时间去做一下那个全身体检，但是那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没什么隐疾， 影集，然后身高体重也都很标准。然后我前几集有讲过说，就是我实习的时候胖了10公斤嘛，所以如果没胖那10公斤，还有一点机会过瘦，因为大概175，可能57公斤，这个可能是有一点过瘦的倾向。但是一胖10公斤到60几公斤啊，那就没机会了，基本上就是一定会过的。那唯一的机会就只剩下扁平足，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蛮严重的扁平足，所以我去体检之前呢、啊，就非常认真的在练那个，就是亚洲蹲要怎么样跌倒的很自然。对，就是你不可以让他觉得说你是故意跌倒的。好，所以我一直在练说亚洲蹲要怎么样，就是跌倒的很自然。好，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天呢，是先测一个有点像是泌尿科那一站吧。好，所以他会先检查你的下体，所以我们是全部的人哦，穿着内裤然后在那边排队，然后进去那个帘子里面之后呢，你就把内裤脱掉，他先检查你的下体，然后就说 OK 没有问题了。然后下一站呢，马上就在泌尿科的旁边而已，而且这两站中间是完全没有帘子的，就是只有进泌尿科那一站的时候呢，会开一个帘子进去，然后下一站就是往前走而已。所以你在往前走之前，你要赶快先把你的内裤穿起来，然后开始做下一个检查。所以那时候呢，我都还在穿内裤哦，我内裤都还没穿好。然后呢，医师就说：“麻烦请你蹲下。”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在测什么东西，我就蹲下来了。因为我那时候超级不自在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内裤都还没穿好，然后呢，你就突然叫我蹲下。我想说，靠，我内裤都还没穿好，然后你就一直在那边就是一直催我这样。好，所以我那时候是处于一个非常不自在的情况下面，我就蹲下去了。但是呢，我本身是属于那种亚洲蹲可以蹲得很好的类型。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亚洲蹲哈。亚洲蹲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小腿肌太紧的问题，所以外国人普遍因为柔软度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就会蹲不下去。这个东西其实实质上面跟扁平足没有任何的关系，真的，我认真说，就是这个东西和扁平足没有实质的相关。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台湾的兵役体检很喜欢用亚洲蹲来测试你有没有扁平足。但我当下那个 fucked up 的点哦，就是因为我实在太不自在了，所以我就很自然的蹲下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OK， 那你可以出去喽。”然后这个时候前面哦才有一个帘子可以出去，所以等于说那个空间里面同时会有两个人，一个人在检查下体，一个人在做亚洲蹲。好，所以呢，我就拉了帘子出去之后呢，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已经半个身体在外面了。我一个回马枪，一个move问医师说：“哎，刚刚那个是在测扁平足吗？”然后重点是，我都看到后面那个人就是在检查下体的那个人有点吓到，想说：“你不是出去吗？怎么又回来？”这样。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设计真的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呢，医师就说：“哦，对啊。”刚刚那是在测扁平足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有蛮严重的扁平这样欸。他说，是吗？这时候他才叫我坐在地上，然后把脚底板靠拢，就是把两个脚底板这样并在一起。然后看了一下，他就说，对欸，你这个好像蛮严重的哦。我整个傻眼，我差点就要去当兵欸，你也讲得太轻松了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才送我去复检。那复检的流程呢，其实就是你去排队啦，排那个 X 光那边。然后他就用 X 光去照说你的那个骨性结构，就脚底的骨性结构是不是真的有超过扁平足的标准这样子。然后那个复检的报告啊，差不多1到2周之后就会寄到你家，所以那1到2周真的是非常的煎熬。不过等报告寄到之后呢，就发现我有 169.5 度的扁平足。那我有点忘记是160到170之间，还是165到170之间，好，是属于那种替代役体位。那因为我本身是84年生的嘛，所以我是属于4个月的那种兵役。那在4个月的兵役底下，如果你又是替代役体位的话，你就只需要当补充兵，就是12天就好，而且不会被叫招的那种类型。所以我运气算非常好啦，就是169.5度是属于替代役体位，差0.5度就免疫了。但是我已经算是蛮心存感恩的啦，就是不用到免疫没关系，就是已经当12天比其他人算是好非常多了。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问说，就是扁平足为什么不能当兵，扁平足有什么坏处？其实我觉得扁平足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但是因为当兵很多时候需要久站嘛，或者是说有时候可能一站就要站很久，然后你乱动可能还会被定。但是呢，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站直站很久，我一定会动来动去。因为扁平的坏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久站啊，然后你只要站久了之后脚就会很痛，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转移你的重心，可能一下左脚一下右脚啊。我蛮多时候也用这个理由，就是跟女友讲说啊，我可能没办法陪你逛街，因为我脚会痛这样子。所以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百货公司如果有那种男友等待席的话，哦，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贴心。但是呢，扁平足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扁平足跑步很慢，但是我100公尺只要12秒，所以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谬论啊，算是假的都市传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OK， 兵役体检大概就聊到这边，讲到当兵后。真的就超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聊的。那今天就先讲完兵役体检，明天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即便是12天的补充兵，也可以发生多少好笑的事。对了，既然都已经讲到当兵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运动员的兵役规定。我昨天在跟就是博宇还有中哲讲说，我今天可能会想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就说：“不行嘞，讲这个会被延上嘞。”所以呢，我今天完全没有要讲，就是我对于运动员兵役规定的想法。我只是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兵役规定，因为我相信那时候今年在那一阵子在吵的时候，应该还是很多人不晓得为什么要吵的 得那么凶，可能大家都只看到旁边人说哦，就他逃兵，他逃兵，所以呢就跟着一起说他逃兵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下这个规定。那运动选手其实他们的职业轨迹就相较于一般人来讲会提前很多嘛，所以他们其实在生涯早期就累积比较多的财富，但是后半段等于就是有点半失能的状态，因为你再怎么会打，到40岁也是差不多要退休的年纪，所以会希望你在生涯早期的时候有更多时间可以专注在场上，而不会被当兵这件事情所耽误这样子。我知道这听起来齁对于一般人来讲蛮不公平的，很多人也会讲说、那我到40岁的时候我年纪也受限啊，我也很难找工作，为什么只有运动员可以？所以其实运动员也是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由于当兵呢是我国男性应尽的义务之一嘛，所以除非有特别的情况，不然其实应该是每个男生在毕业之后都会遇到兵役的问题，照理来讲应该是无一例外。但是对于那个优秀的运动员齁，我们就有制定一个国家体育竞技代表队服补充兵役的办法。好，这个办法呢就是给予他们一个有点像是条件交换的机会，就是说如果今天齁你符合了一定的资格，你有打了某些国际赛的话，我就让你当12天的补充兵。但这个条件交换呢是交换了什么东西，就是未来5年你都要受到体育署的列管，配合参加就是各种集训跟比赛。那只是因为最近棒球闹得比较大，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只有棒球有这样子的事情，但其实齁零零总总总共24个项目都有在这个规定里面。那这24个体育项目齁，你只要入选奥运、亚运、奥运资格赛、四大运、东亚运动会、世锦赛，然后世锦赛的资格赛跟亚锦赛，你只要有入选以上这几个国家队齁，你就有资格申请补充兵，就是你可以拿到当12天的资格。其实我这边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博昱他就是当初打了2019年的亚锦赛，所以打完之后呢他就获得了12天的补充兵资格，然后他也在2020年年底还是2021年的年初就去把他12天的兵役服完了。那在他当完兵的那一刻开始啊，他就接受了体育署接下来5年的列管，所以接下来5年如果国家队有需要他征召他集训或者是比赛的话，他是不能够拒绝的。那像中哲的 case 的话，他以前是没有打过那种就是上面认证的这些国际赛嘛，但是他有打经典赛，然后他是跟我讲说经典赛应该是有算在这些国际赛事里面，不过就是刚刚列举里面并没有经典赛这一项嘛，但是经典赛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比赛赛事，所以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在经典赛之后就是获得了这个补充役的资格，还是去年年底的亚运然后那时候他才获得了资格，这个就有点不是很确定，可能需要神人来帮忙解答一下。不过没有疑问的是齁，他也是在去年的休赛季的时候就当完他12天的兵役，接下来5年的时间呢他一样是受到体育署的列管，但其实他们也是有机会可以提前解除列管的，就像是去年他们年底打的那个亚运齁，如果你在这个列管期间呢获得了奥运前三名，或者是他们去年打的亚运如果有拿到第一名就拿到冠军的话呢，你就可以提前解除列管。那假如说你今天是靠着打这次亚运才获得补充兵的资格的话，然后又拿到冠军，那你就当下马上解除列管。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他们最后没有符合这个资格，所以他们现在都还在列管期间。那在列管期间呢，如果有发生就是体育署通知你参加集训或比赛但是你未到的话，其实是可以废除你补充兵的资格，就是叫你回去当正常的兵役。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球员他就是表态说我拒绝要打国际赛，但其实这个也只是影响他补充兵的资格而已，他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他也没有逃兵，只是他未来可能就需要去服完就是他在那个他出生的那个年份他需要去服完的兵役。那像我就是4个月嘛，那其他人有些人可能是到1年。那如果齁这个球员在后续的兵役征召也放鸟的话，就是叫你回去当1年或叫你回去当4个月的时候你也放鸟的话，那个就是真的犯法了，可能就会被套上就是逃兵的罪名。那像是我自己的两个选手就是中哲跟博昱，目前都是在列管身份嘛，刚刚有讲到，所以未来几年都蛮有机会看到他们在国际赛场上面为国家队效力这样。但是40人好像不能打12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记得中哲应该是不太能打12强的，所以最快看到他可能是 WBC 的资格赛吗？哦，我跟你讲你不用太担心征召不到中哲，虽然说现在都还很难讲啦，就是我不晓得到时候会不会因为受伤啊，或是遇到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所以我不能讲的太绝对。我想要表达的就只是齁，就是中哲打国际赛的意愿超级高，真的超级高。他上次打完经典赛回来之后，连他那个早上起床的铃声啊，都直接换成呛死曲，就是什么 Team Taiwan 这样子齁。听他讲经典赛发生的事情齁，我大概听了3个月有，所以就是他非常享受，然后 enjoy 在那个国际赛的氛围里面。我必须说齁，几率是有的，但是他要拒绝国家队征召的机会，我个人认为是蛮低的，因为他真的非常喜欢打中华队。OK， 以上就是运动员，应该可以讲说就是棒球员啦，主要针对在棒球员的这些兵役规定，让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好，今天大家就聊到这里，拜拜。欢迎收听5月9号本周最后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今天 Altoona 等于是下了一整天的雨，如果你现在仔细听的话，背景音应该有一点点小小的雨声，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代表 Adam 降噪降得很好。所以呢这个就考验一下就是后制的功力啦。那今天呢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所以呢今天的比赛也是曲折离奇啊。今天中午 这是一场非常非常怪的比赛。今天中午应该表定是 12.05 分开打，然后刚好是博昱先发的场次，就在他热身差不多到 11.50 分左右的时候，就突然说诶，全部的人暂停一下，等一下可能会下雨，所以呢我们先停一下手边的工作，全部进去 clubhouse 休息，因为有可能会有 game delay 这样子。我当下就觉得超级奇怪，我就把我的 iPhone 拿出来看，看了一下那个气象预报，就他说44分钟之后才会开始下。我想说44分钟差不多可以打个两到三局了，为什么不先打，然后等一下下雨之后呢我们再看是要 tarp arm 或是怎么样，就是把那个帆布盖起来，不管嘛，反正是先打嘛，你为什么在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就先暂停嘞？啊，结果呢果不其然，真的在差不多12点40分、30分左右的时候呢开始下大雨，然后这时候就通知我们说诶1点半开打哦，结果我们1点半出去的时候呢已经下超大了，所以我就完全不懂为什么要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把帆布盖起来，然后等下雨的时候呢再把帆布打开，这到底是在干嘛。结果呢之前那一集我不是有讲过说美国气象很准吗，结果我就问就是在这边工作很久的那个一个员工，问他说诶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问他说 why we wait until it start raining and play， 结果他回我说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跟那个第一集那个United 那个就是联合航空的那个服务人员跟我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就是说这边的气象很常不准，很常就是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把比赛暂停，然后开始下雨之后才开始打。哦，我真的是快受不了了。所以呢今天比赛呢就打到蛮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到晚上才开始录音。那这一集可能就是也是稍微有点 delay 到，我不确定会不会影响到 Adam 剪片的时间，那如果有的话就是跟他说声抱歉这样子。总之我就是被之前我自己讲那个美国天气预报那一集哦大大的打脸哦，我还说人家天气预报很准，就今天马上就给我出包。OK， 好，那我们就迅速的进到今天的主题。那虽然说我昨天有讲说今天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当兵的时候一些趣事，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聊下去的话可能会聊太久，而且我回顾一下我这一周所讲的所有话题啊，我发现棒球点好像有点少，所以今天我就想说那不如我们就不要聊生活好了，我们直接进到今天的棒球的主题，然后呢也迅速的把这集录完，就不要录太长啦，因为毕竟今天是那个嘛台北市立棒球场的第五季吗，好，应该是第五季的上线的日期，好，所以呢就是留给大家一点时间去听别的节目，然后呢也减轻一点 Adam 剪片的负担这样子。那今天要聊的棒球话题呢叫做 Pop Up Priority， 也就是高飞球野手之间的一个默契练习啦。那上次我讲到说就是我们不是在忘记几连败的时候，10连败吗还是几连败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应该是在上个礼拜的最后一集讲的。那那个低级失误呢就是两个外野手相撞嘛，所以两个外野手之所以会相撞就是默契不够好加上喊声不够确实所造成的。如果今天喊声够确实，然后你也知道每一个守备位置的优先接球顺序的话，那就会对于这个默契上面会很有帮助。那这个 pop up priority 的练习啊，不练还好，一练之后呢就两个队友在练习中相撞，而且直接见血，然后那个见血的人还直接去医院缝了5针，所以代表这个练习对于球员来讲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而且重点是在练习的时候就那个强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撞到都会直接见血咯，还需要去缝哦，所以你就知道在比赛中的强度如果真的相撞的话会造成多严重的运动伤害。那在做这个练习之前啊，其实有一个很先决的要点你要先知道，就是场上的每一个守备位置其实都是有优先顺序的，我刚刚有提到嘛。那这个优先顺序是怎么样呢，就是游击跟中外野手是最大的，他们有绝对的接球优先权。那中外野手呢就是整个外野的守备核心，那游击就是整个内野的守备核心，那游击跟中外野是最大的嘛，那再来才是角落内野，好，再来才是捕手，最后就是投手。所以呢这个接球顺序呢就代表说如果今天你跟顺位比你前面的人同时喊声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让开。那根据刚刚那个顺位的顺序齁，所以就是先是游击嘛，中外野就是中线的野手，然后再来就是角落内野，就是三垒手、一垒手、二垒手这些，然后再来就是捕手，然后最后呢才是投手。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到投手齁在场上会接高飞球，基本上如果有一颗球打到投手的正上方，投手也会跑走，就是直接走开，等于跑开啊，然后让野手来处理这样子。那很多人哦，对于这种内野高飞球的印象啊，就是觉得说它是很简单、很简单、很轻松就可以处理起来的球，因为毕竟内野高飞后面都加一个必死球了，就是很像是一定会死的球这样子。但是说真的啦，就是这个 play 齁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主要是因为内野空间很小，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外野的话，顶多就是左外野或右外野和中外野相撞嘛，总不可能说左外野跑去跟右外野相撞吧，不太可能，因为那个距离太远了。但是在内野的时候因为空间很小，所以里面会有一堆人，假如说今天打一个高飞球的时候默契不够好，那你就同时可能会发现一垒手、三垒手、投手、捕手全部都跑过来接，那就可能会有那种就是几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所以针对内野高飞球齁，我们昨天练下来其实只有一种接法， 就是只有一种解法，就是你要提早喊掉。什么叫提早喊掉嘞？因为像高中乙组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讲说我的我的我的这样，但你只要进到甲组或是职业的时候，你就听到他们喊 I got it, I got it。什么叫做 I got it？ 就是我已经掌握住，掌握到这颗球了嘛。那讲英文嘞，并不是真的想要唠英文，而是因为就是你进到职业之后，可能会有洋将嘛，你跟洋将讲我的我的，他根本听不懂是什么啊，所以你要让人家听得懂，你就只好讲英文。那提早喊呢，有一个好处，提早喊的好处就是让其他人可以赶快让开。那这个呢，非常关键。因为赶快让开就可以给第一个喊的人呢有多一点的空间去接球，给他多一点空间呢，他就不会接起来很有压力。因为大部分呢，如果有那种什么两个和尚没水喝或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都是因为你想接，但你余光好像又有瞄到其他人，所以你就想说诶，我是要接还是不接，然后最后就放掉。其实这可以算是另类的一种默契，就是大家一起放掉那一球就没有人接、哦、所以呢也不是说就是高飞球就是大家默契不好，也许有时候就是默契太好了、哦、大家一起放掉。所以呢你提早喊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其他人赶快让开，然后给第一个喊的人多一点空间去接球，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所以总教练呢就提醒我们说，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啊，如果你有听到有人喊声，好、哦，你就是 fucking get out of the way， 就是呢赶快离开那边就对了，不要去挡到别人。尤其是齁、哦、有时候会有一些防守意识很好的野手啊，他会觉得说诶，你这样喊，但是你接对吗？你是那个应该要接的人吗？就你明明接起来就很不顺啊，我接比较顺，你接对吗？哦，当你有你接对吗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就完蛋了，就完蛋了。因为宁愿我们要让喊错的人用正确的方式接球，也不要让喊对的人用错误的方式接。我知道这样讲齁，可能有些人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呢昨天就刚好练到一个蛮有趣的 case， 就是完全符合这个情况。因为昨天有一球呢，就是我们用发球机发的嘛，直接发到一个三垒跟本垒中间齁，在边线的高飞球。那这个位置呢，你觉得应该是谁接？通常来讲应该就是三垒手来接嘛。不过呢，因为一垒手很早就喊声了，然后他从一垒一路冲过来哦，但是因为他先喊了，所以所有人都让开，那个绝对不是他的球，那个绝对不是一垒手的球。但是因为他喊了，大家也都让开了，即便他跑了超级远，但最后呢他是有顺利接到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宁愿让喊错的人用正确的方式接球，也不要让喊对的人用错误的方式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针对这种内野高飞球啊，只有一个解法，就是提早喊、哦、一定要提早喊，然后呢再按照优先顺序去判断说就是谁要来接。如果今天二垒手先喊了，那照理来讲所有其他的野手都要让开嘛，但是呢游击手很肯定他随后就喊声了，而且连续喊了很多次，很肯定就是他要来接的话，那二垒还是得让，因为在防守的优先顺序上面，游击就是大于二垒，所以二垒手如果今天先喊了，但是游击呢把你喊掉，那你还是得让开。那在整个 pop up priority 的这个练习里面，有一个非常躺分的角色，就是投手，就是投手。因为投手呢在整个顺位里面是在最后面，所以呢他只有一个工作，就是赶快离开案发现场，然后不要站在原地发呆。你只要做到这件事情，基本上都不会有人说你做错。好，以上呢就是我们昨天练习这个高飞球默契判断的一个总整理啦，总整理。虽然说呢我觉得在练习中就是练到有人受伤然后需要去医院缝针是蛮瞎的，但是呢也代表说这个练习是练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们今天宁愿是在练习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也不要在比赛中发生。那很抱歉啦，就是今天这集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那原本是要跟大家讲那个当兵的趣事嘛。好 OK， 我会留到明天早上，早上，现在已经晚上11:24了。睡个觉起来之后马上要录新的一集哦，想到就觉得心好累哦，没关系，好，我会留到明天早上马上和大家分享，那可能大家就要等到下个礼拜才会听得到了哦。对对对，这礼拜不能再忘记了。好，下礼拜呢我们会去 Akron 打客场，好像是连续两周的客场哦，我从来没有打过就是连续两周，我打过那个3天加6天的客场，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6天加6天的客场，所以这次我们总共会在客场待14天。那第一个客场会在 Akron 的系列战，然后第二个是去 Erie 吗？诶，我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诶，对，没错，齁、哦、没错，去 Erie。齁、哦、所以呢如果今天上次我们去 Akron 的时候，哦，很多台湾人哦，很多台湾人。那我这边在这边公布一下说，下礼拜博弈会是丢礼拜三。齁、哦、对，礼拜三。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想要进场看球的各位的话，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出赛的时间。那 Erie 系列战的话，它会是丢礼拜二跟礼拜天。齁、哦、我之后来教大家怎么算一下那个先发投手出赛的场次好了。齁、哦、OK， 这个之后可以来聊。好，今天大家就聊到这里。我是哈根，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晚安，拜拜。